迎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36回，主持谭宝珍。今日是2016年2月12日，农历新年的第五日，年初五。首先在此恭祝大家世事洞明，大吉大利，人情练达，财运亨通。我借用了《红楼梦》里面的一副对联，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，加入了我的新年贺词里面，是因为有感而发。在年初一，警察竟然在大概2:05的时候向天开枪，更用枪头指向市民。在录影里面见到市民和警察都有受伤。作为香港市民，有乜嘢感受呢？如果我哋不明世事，盲目乐观，会有咩结果呢？由世界经济论坛所做的调查，调查了17个国家，最乐观的国家是中国41%，澳洲、法国是3%，德国、新加坡、英国是4%。为什么中国人这么乐观呢？是因为他们世事洞明，是不是呢？在录影里面，我们看到警察和市民两败俱伤的场面，真是令人难过不安。在这件事情里面，我们能不能够做到世事洞明呢？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2月9号的记者会指称，年初一的警民冲突事件是一场暴乱，暴乱的起因是在2月8号晚上10时左右，在旺角山东街和奶路神街之间砵兰街路段，有熟食小贩进行非法摆卖，食环署的人员在上址执行职务期间被人围堵，指骂及阻挠执法，由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，所以要求警方到场协助及支援。警方到达现场后，发现现场已有超过200人集结于马路上，对公共安全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。年初一的这件事件已经被维基百科定名为鱼蛋革命，就是因为小贩卖鱼蛋， 家会因为街边的鱼蛋买卖而引起一场这么大的暴乱呢？为什么有这么多流动小贩在街边营生呢？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。在2004年，房委会以约200亿元将全港的公屋商场和停车场卖给领汇，领汇获得商场之后大幅加租，导致物价飞涨，小户集体倒闭。全港的领汇商场都是被大的机构、大的连锁店所占据，一般的小市民是没有办法参与。其实不但是本土经济受到窒碍，一般的青少年发展都受到高租金的影响而不能够创业。其实在当晚良景村亦都发生领汇找保安人员赶走小贩的情况。为什么房委会以200亿就将全港的公屋商场和停车场卖给领汇呢？他的理由是缺乏资金。为什么房委会会缺乏资金呢？因为政府在2002年11月就宣布无限期停建、停售居屋，后来又暂停定期的土地拍卖，宣布政府退出房屋市场。2003年政府发表报告，宣布重整政府的房屋政策。2004年建议修订业主及租客综合条例，取消租住权保障。在2002年至2011年10年之间，香港人口是增加了40多万，由原来的670万人上升至到710万人。2002年楼价大跌，大量负资产出现，再加上地产发展商的施压，政府在11月宣布无限期停建、停售居屋，后来又暂停定期的土地拍卖，宣布政府退出房屋市场，于是政府的财政是紧缺。香港政府是否没有其他途径集资、贷款或者出卖债券集资呢？是不是一定要将公屋商场、停车场贱卖呢？我们再回顾一下香港政府是怎样使钱的。 香港在1997至98年度有868.66亿盈余，在98至99年度是232.41亿赤字，在1999年至2000年是有99.52亿盈余。在1998年曾蔭權動議一個退稅方案，是令到政府在1998至到2002年度減少1000亿元的收入。隨後在2001年至2020年度退差餉20.94亿，在2002至2003年退差餉50.91亿。政府說要遵行量入為出的方案，為什麼會搞到由盈餘變為不夠錢使呢？是一時疏忽，抑或是一個還富於富的方法呢？大家有什麼判斷呢？政府向市民解釋為什麼會退稅呢？因為有錢人納稅納得多，所以退回給他們。但是事實是不是這樣呢？2012年至2013年度財政預算收入是3903亿，預算開支是3937亿，因此是有赤字34亿。為什麼由赤字34亿變為有盈餘648亿呢？由於支出少了131亿，這些支出是應該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是少了131亿，而地價收入即是賣地嗰度又多了，印花稅亦都多了，合共是552亿，於是就有648亿盈餘。在政府的收入裏面是有696亿地價收入，同埋有300多亿是外匯基金投資收入。如果冇咗呢個地價收入，696亿地價收入同埋外匯基金投資收入，根本是沒有盈餘，但是政府製造了盈餘之後就退稅退差餉，單單退差餉就退了125亿了。退稅的過程有些市民是一個仙都收不到的。不公道的地方在哪裡呢？地價收入和外匯基金投資收入，這些不是稅來的。如果要派錢給市民，應該是全香港市民都有份的，為什麼有些人一個仙都得不到呢？政府的解釋說，因為富人納稅納得多，所以要退多些稅給他。大家認為這個解釋合不合理呢？就聽下去好像很合理，一些勞苦大眾都說是合理，因為他們不知道不合理的地方在哪裡。我曾經在街上問一些 一般的市民，他们是低下收入的，也包括一些卖菜的小贩。41人里面只是有10个人是赞成派钱的，他们都不是高收入人士，他们在街边摆档或者在菜市场做小贩。我初初以为他们会赞成派钱，但是他们说不如留一些钱给政府，政府的公营医院都没有钱用的，我们留一些钱给政府用，用完政府的钱不得的。这样这班市民真的很天真，他不知道原来不派钱的是用了去退税。于是我就又很天真地告诉他，地铁一年有100多亿盈余，要退税给他，两电、港灯、中电都有几十亿的盈余，又要退税给他。关于退利得税亦都是很可笑，利润在20万至90万元以上的业务呢，每一个业务是有2.5万元退税的。全香港有776,000间公司里面，88% 是没有纳税，因此是没有税退给他的。那即是说越大个财税，因为他们的业务多，他们所退的税就是很庞大。政府的解释就是说，因为他们纳税纳得多，所以退税退得多给他。这个解释完全是不合理的。为什么不合理呢？就以领汇为例，他垄断了所有全香港的公屋停车场，令到其他小资本的人不能够营生，不能够从事商业的活动。他拿了所有的资源，他要纳税是很应该的，是不是呢？但是政府说要退回税给他，那我们小市民、小资本永远都不够他们大资本的人争，那永远想纳税都不得啦，是不是呢？政府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倒果为因呢？如果我有本事可以垄断全香港的税务，我纳晒所有税，是不是又要退回所有税给我呢？而更重要的事实就是香港的收入根本是不够开支，政府收入不够开支是靠卖地和外汇基金投资收入来补贴，补贴了之后，然之后政府才有机会有盈余。这样为什么将盈余不是发还给市民，而是用来退税呢？政府的退税其实是将我们的非税项收入都退出去，咁样对于得唔到税收退税嘅市民系唔系好唔公道呢？因此造成香港嘅贫富悬殊，因为穷人有机会纳税，但系冇机会退税。例如租屋住嘅市民就系啦。
理解力提高。
讲到这知道了，讲不到知道。拿着那钱钱都是多的，你拿那个命以后就要讲到。现在两讲啊，很重要，两讲啊，其他讲也很多，四十七讲啊，四十八讲，这两讲连接一起。
四十七、四十八讲。
不屈红其天下，不愧于见天道。去屈未远，其实亦少。是以性命不敬而知，不见而明，不义而亲。在四十八讲，无以各异义，无道异寻。寻之又寻，一之又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按德性的话，是无以各异义，无道异寻。寻之又寻，一之又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这就是重要的句子了。那么这两讲为什么在一起呢？那么你首先看这个四十八讲，这个为何意义为道义神，神之又神，义之又为，无为而无为。这几句话表示什么意思？那我问你，什么叫为何意义呢？什么叫为道义神呢？那么照《道德经》里这个经文看起来，它显然分开，前提讲有两种标准，一种是为何，一种是为道。为道而说下盘，下盘在哪里？你了解的，你可以讲一讲。
为道日益，为学日损，相反在哪里呢？
那么为什么要为这意义？什么为这意义要多？那么这种学问像什么学问？
为学日益是算什么学问？
不了解。那我们现在说，要学问多的人呢，那么这个为这意义是属于哪一种？为学一属于哪一种学问？
为学一属于哪一学门学问呢？
老子呢说二千年以前春秋战国时代就提出这么很清楚的观点 clear the distinct， 就是了不起，所以他经呢才是开启一个大学派，就是这种地方，这种地方到现在的人二千多年以后，现在人这么多人有学问的人都好他不懂的，什么叫为学一义的为何？为学就是为学，什么还有一个话就是为学相反呢？为道呢？为什么叫为道一神呢？
德经的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将两门学问分开。
为学与为道就不同啊，讲明明是选一个是为学，一个是为道。它的不同在哪里？它的为学呢，就一天多一点，一天多一点。你要为道呢，从事于道，你就要。减去要一天减小一点，一天减小一点。寻之又寻，寻之又寻，寻到什么时候停止呢？一直以为就坚持，坚持到无为，无为改了无不为。那么坚持寻无为，无为怎么又无不为？
坚持到无为而无不为。
所以说你了解有两种学问，假定我们都说为学也好，为道也好，为道也算一种学问呢、那么这为道这一种学问呢，就和为学那一种学问都不一样。那为学都不一样，他告诉了一个是意义，一个是意神。那就像《道德经》开始头一讲的，一个是道不道的，先把天下道理分成两部，就是扩道不道，与不扩道。
天下道理分为两部，可道之道同不可道之道。
就是这样，它另一种分成两种学问。一种是为学，一种是为道。我们现在问你一句，在我们现在的经验生活里边，
科学是属于为学人。
你到现在有没有哪一种学问是属于为道的？那为道就要医学，这是两种相，这个叫相反呢，这是两种绝对相反的精神呢。两种绝对相反的精神叫我们和我们一般想的这种。不管你是属于科学的，属于物理学的，或者是属于科学体系以外，好像都要学吧。你这个为道也要学吧？但是为什么为道也要学这个医学意义？那为什么他要去基本上还是医学？那么照你们所了解的时候，这个为道医学是属于哪一种？属于哪一种学问？这个也很可能没这个学问。你刚才说的那种原因，你可以马上说出来，是属于科学的这个。因为当时是哪种？也比 你值不值，那什么叫为道义存，这句话先不要说有没有这种渴望吧，先了解这个意义，把意义呢命科的意义了解了以后，那么有没有就很容易解决了，没有我可以叫他有啊，我这样说就是有啊，你要了解这个渴望就是这样了解，那么什么叫做为道义存，为道为什么要义存呢，
为道为什么要义存呢，
存就是坚持
不是一定要一天减损一点，
you 父母用了，到老远用了，其他国的都记得。你是不是一定了解中医？你用阿雪新芽的手，新芽的精神，你了解没了解？新芽办学校、办教育的一个方向宗旨是什么？你懂的。
新芽办好的宗旨。
我们就是去淘汰这个东西。
比较亮，
比较亮是中药，
是外号。
要了解新芽的精神，就属于这个，属于了解新芽方面的道。
原来精神就是道。
如果从道家说的那个道，就是新芽的教育，伴随于所学问的教育方向，这个方向是它的道。
道是指方向、原则。
这个原则现在不按写字，刚才写字，黄指导用了几个转几个瓦的引力，在指导这种指导的位置是不引不了。现在全部写牙没人懂，就忘掉了。你提醒我打个那个写牙更坏，把他的练起来，他把他自己全部忘掉。现在的写牙等于当年的写牙的叛徒。那么要照赵德军这句话讲，就是现在的新芽毫无新芽之道，毫无新芽。所以这个你知道，你道是有不同啊。那照这个地方，你要了解新芽的精神、新芽的方向，这方面讲的话，那不再决定你知道这个细草的和分子知道多少。为学意义这个态度不能用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暗示出来、啊、叫你帮助你了解这个为道义行这句话有意义。但是这个是例子，是帮助你了解这句话有意义、啊、这个你了解新芽的精神、办学的方向啊，也不一定，还不是道家所学的这个道了。一个力帮助你慢慢往里走吧，一步步往里走。那么道家照表，道家的是说为道义行的事儿，他当然不只限于办学校、办教育了。办学校、办教育是我们一个生活方式了。他到北京学的话，当然不说你办教育的人家的，不说你办学校的人家的，也不说你当教授家的。你不当教授一样可以为道，什么叫做为道？在这个意思之下，你就可以对于这个为道呢，对着那个为学，你可以就慢慢形成一个观念。你就为道啊，你可以形成一个观念，你有没有一个 clear and distinct idea？ 这个用笛卡尔，有没有一个清楚的观念？一个 clear and distinct idea。clear idea and distinct idea， 就是清楚分明的一个观念。这你我凭空叫你形成不了一个观念了。你先第一步了解为学，哪一方面清楚了，那么第二那个为学反过来和那个相反，那怎么形成？开始你没形成，那么我举一个例，就比如说了解历史的，了解新芽的是到了多快的事，你了解新芽的精神，这个例。帮助你一步一步了解这个遇到疫情的话题。
刚才牛先生以新亚历史事件的学习类比于来解释为何日益，以了解新亚精神为例，以解释为道日损，使到我们明白到为何日益和为何日损两者之间的不同。如果用西方哲學，我們知道為學日益是使用決定性判斷，為學日損是使用反省判斷，大家同不同意？在下星期五我們會繼續有關的討論，請下星期五繼續收聽吧。